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宇，今天是11月3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奥数题的启示，如何真正避免走向地狱之路。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我变了，大家也都变了。神传文化栏目请听，素位而行，诚实尽责。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中，2001年1月23号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多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号，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场所谓的法轮功学员自焚案件，这是中共江泽民集团精心策划导演的伪案。当真相被披露后，这一世纪伪案使中共的丑恶彻底曝光，成为中共无法摆脱的梦魇。自焚事件17天后，明慧网2001年2月9号报道，一位在电视台工作的人士说，自焚一定是政府演的戏，记者上天安门都要事先申请采访内容，审批很严的，我们扛摄像机上天安门，要是没有许可证，当时就被轰走。这回自焚前后就一两分钟，拍了个正着，连采访话筒都是准备好的，一看就是导演好的。中国民主党国内负责人林春水透露，公安部一位高级官员曾经给他提供消息说，王进东1月23号自焚，公安部长贾春旺提前一天，在1月22号就知道了。在中央政法委会议上，罗干曾说，即使我们王进东不自焚，也会有张进东、李进东等跳出来表演。可见自焚是中共幕后操纵导演的。2001年9月22号，辽宁省东港市政法委科长赵云龙在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上说，自焚这件事我们事先就知道，发生在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正常过年的除夕下午发生的事。我们在1月21号就接到公安部紧急通知，说1月23号法轮功在天安门广场有重大事件发生。在明慧网2012年4月6号的报道中说，一个朋友向我透露，他有个朋友在东城交警大队，2001年1月27号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后，他和朋友们都很震惊，朋友们见面都会聊到这个话题。那个当交警的朋友就告诉他，那不是真的，因为自焚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上头召集交警开会，安排第二天那个时间道路怎么管制，各种车辆怎么疏导，都安排得很细致。我这位朋友这才知道， 自焚是中共为了打压法轮功而搞的栽赃陷害，心里很气愤。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残疾妇女牛小娜被非法判刑15年；屡遭迫害，黑龙江刘庆福又被非法关押；曝光河北涿州市百尺竿乡官员苏东、马天星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严重残疾的妇女牛小娜2021年4月被警察绑架。近日获悉，牛小娜被哈尔滨铁路运输法院非法判刑15年。牛小娜已经提起上诉。现年47岁的牛小娜在大学二年级期间患进展型类风湿，被迫中断学业，家人一直不断为她多方求医问药，西医、中医、偏方、巫医，所有的方法治个遍，她的病情不但无法抑制，而且越来越重。因为药物的毒副作用，牛小娜的心、肝、脾、胃都有病变，每天半夜痛得她直哭，睡不着觉，到后来人已骨瘦如柴，头发脱尽，两个膝盖肿大无法伸开，膝关节呈80度角，双臂屈缩胸前，十个手关节肿大变形，瘫痪在床。就在牛小娜生命垂危之际，1998年10月，她与母亲驼文霞开始修炼法轮功。那时牛小娜只能坐在床上，做着不太标准的练功动作，没想到竟马上有了效果，疼痛消失，关节也渐渐消肿，病情明显好转。但因为关节骨膜已经烂掉，骨头连在一起，很难像正常人屈伸活动。随着他坚持学法练功，到了2008年，他可以拄着凳子，双腿弯曲着走一小段路。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牛小娜因为坚持修炼，在2004年被牡丹江市爱民区法院冤判14年，因为身体原因监外执行。2021年4月19号早上，牛小娜的父亲出门晨练，被两名便衣架住，拖到附近一辆车中，抢走家中的钥匙。十多人直接开门闯进牛小娜的家中，非法抄家，不但抢走法轮功书籍，还抢走笔记本电脑、手机、银行卡等私人财物。当天下午，警察将牛小娜及她的父母绑架到铁路公安处办案地审问。牛小娜的父亲遭到非法审问后被放回家。牛小娜的母亲驼文霞因多年遭到迫害，身体非常消瘦，体检不合格被看守所拒收，后被所谓取保候审放回家中。但是牛小娜被警察非法审讯后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因为牛小娜右脚踝是强直变形，双腿弯曲100多度，走不了路，靠臀部移动，没几天臀部就烂掉皮，挪动一下都很疼。监房厕所有一个台阶，牛小娜上不去，需要别人帮忙抬上去。牛小娜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就少吃少喝，减少上厕所。非法关押的3个月里，她一共大便4次，非常痛苦。牛小娜这样一个重度残疾人，被残酷关押在看守所3个月后，才取保候审，回到家中。2022年9月底，牛小娜遭到哈尔滨铁路运输法院非法开庭，被非法判刑15年，勒索罚款1000元。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鹤岗市法轮功学员刘庆福先生2022年9月29号被鹤岗市公安局工农分局红旗路派出所警察绑架，目前被非法关押在鹤岗市罗北县看守所。现年53岁的刘庆福原是鹤岗市第21中学教师。刘庆福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教书育人，在教授学生知识的同时，
也注重学生的品行培养，受到学生和家长的好评。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刘庆福多次遭到当局迫害，失去工作。刘庆福曾两次被非法判刑，被劫持到监狱迫害。2002年，刘庆福被鹤岗市工农区新南派出所警察绑架，遭到酷刑折磨，后被工农区法院非法判刑九年。刘庆福先后被关入香兰监狱、连江口监狱、佳木斯监狱，遭受迫害。2015年，刘庆福因在江滨农场贴法轮功真相不干胶，遭到警察绑架，被劫持到宝泉岭看守所，后被非法判刑一年半。如今，刘庆福又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涿州市百尺干乡派出所所长苏东、副乡长马天星，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对当地法轮功学员进行绑架、抄家、骚扰、非法关押，采取毒打、棍棒抽、踩脚趾等手段，致使法轮功学员张连明被迫害致死。另外，韩宝贵、韩玉红、赵淑珍等九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判刑、洗脑班迫害。百尺干乡大型各庄村法轮功学员张连明先生2002年因为张贴法轮功真相，被百尺干乡副乡长马天星及国宝警察绑架，非法拘留15天，后被劫持到南马洗脑班迫害20多天，期间张连明遭受抽耳光、电击等酷刑折磨。张连明遭中共人员三次强制洗脑迫害，三次拘禁，加上长期的骚扰，身心受到极大伤害，于2007年含冤离世。河北省涿州市百尺干乡派出所所长苏东、副乡长马天星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破坏法轮功真相点，香港男子刑事毁坏罪名成立；瑞士苏黎世民众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0月31号，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裁定，在2020年12月屡次破坏香港法轮功真相点的男子胡爱民五项刑事毁坏罪名成立，将在12月1号宣判。胡爱民被控于2020年12月13号在旺角豉油街及旺角汇丰中心门外分别损坏了四个展板以及两个拉起的横幅。他另外被控在同年12月19号在黄大仙广场外的停车场损坏了19块展示板、四张横幅以及三支旗帜，同年12月20号在天星渡轮码头损坏了一个电脑架和一支旗帜，同日在旺角豉油街损坏了六个拉起的横幅和一支旗帜，而该财产属于三名法轮功学员。对于辩方引用宪法、国安法辩护，称被告认为法轮功学员的展品违法，为了维护国安有权自行执法，但香港裁判官李志豪批评这种说法强词夺理。他质问，如果有人说有辱中国的言论，是不是也可以自行执法？杀人、盗窃、破坏都可以用国安法作为保护伞。裁判官李志豪宣布裁决理由时指出，案件在事实层面不受争议，被告胡爱民不否认破坏法轮功接站物品。李志豪强调，这是司法部门的责任，若以冠冕堂皇的借口私下执法，将会给国家带来混乱，也非社会之福，被告是故意做出破坏，因此裁定罪成。受害人之一法轮功学员陈女士在裁决后表示， 他在街头讲真相，是因为法轮功受到中共迫害。他说，在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没有地方申诉。在香港，我们告诉人们法轮功是被冤枉的，香港有这个自由。他斥责胡爱民以及他的同伙对手无寸铁的善良人犯下刑事毁坏罪。胡爱民受到中共谎言洗脑，确定自己违法犯罪。陈女士说，法轮功的理念是真善忍，去到哪里都是合法的。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0月29号，瑞士法轮功学员在苏黎世利马特河畔举办信息日，传递法轮功真相。当天，法轮功学员在闹市区静静地演示功法，同时展出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的看板，并拉起反迫害征签的横幅。很多路人驻足阅读，了解真相后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从事化妆业的西蒙纳斯帕丁看到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真相展板后，主动找到学员要求签名。他表示，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法轮功遭受的迫害，每个人都应该能拥有自己的信仰，这迫害实在是太糟糕了，不能对此听之任之。斯帕丁在征签表上签名，希望能帮助制止中共的恶行，让更多人听闻真相。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411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奥数题的启示，如何真正避免走向地狱之路？请听时事评论。奥数题的启示，如何真正避免走向地狱之路？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1日。四川省小学五年级奥数班有一道逻辑推理题，讲的是有一个岔路口，其中一条路通往天堂，另外一条路通往地狱，但是你不知道哪条路通往哪里。每条路上都站着一个人，一个是骑士，一个是无赖。骑士永远说真话，无赖永远说假话，但是你也不知道谁是谁。你怎样向他们中的一个人提出一个问题，从而判断出哪条路是通往天堂的路？我们且不谈答案，从命题中我们至少知道两点明确的信息。一是无赖永远说假话，所以他绝不会给你指出哪一条是通往天堂的路。二是骑士永远说真话，他会指出哪一条是通往天堂的路。其实我们生活中也时时刻刻都面对这样的选择。接下来思考的就是，谁是骑士，谁是无赖呢？我们先来看看篡政70多年的中国共产党，他到底是其自称的带领百姓建立所谓的人间天堂的骑士呢，还是个引领民众走向地狱的地地道道的无赖呢？共产党宣言开篇就讲，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中共新华字典解释道，幽灵，迷信指阴魂，阴魂就是老百姓通俗说的鬼，也就是说中共是幽灵、邪灵、是鬼。大纪元九评共产党编辑部出版的《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一书中讲，共产党宣言以幽灵做开场白，绝非马克思一时的心血来潮。这个幽灵是在另外空间中由恨和宇宙低层各种拜物构成的邪灵，它原本是一条蛇，到了表层空间的体现形式则是一条红龙，它与仇视正神正义的撒旦为伍。这个邪灵的目的就是要毁灭人类，在神归来挽救众生的最后关头，让人不信神，让人的道德败坏到已经听不懂神的教诲，而最终被淘汰， 元神被永远销毁。而共产主义的人类代言人马克思，他出生于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因为受到撒旦信徒的影响，成了撒旦崇拜者。撒旦是什么？就是魔鬼。这一点会让很多中国人感到震惊，因为在中共教科书中从来没有真实记录马克思这一段历史。我们不妨从马克思自己的作品来一探他的魔变过程及充满暴力和仇恨的内心世界。马克思在他的剧本《奥拉南》中写道，毁灭，毁灭，伴随着一声狂野的嘶吼，说出对全人类的诅咒。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从这里可以感到马克思心里那种莫名的仇恨，莫名的狂暴，让人不寒而栗。在另一作品《苍白少女》中，马克思写道，我已失去天堂，现已注定要下地狱。从这可以看到，马克思也知道自己的魔变的思想最后是走向地狱。那么中共是马克思的追随者，所以就承载着邪灵的使命，就是毁灭全人类。于是在中共体制下，我们不难看到恨、欺骗，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处处都可以看到。首先是中共发动的无数次运动，包括正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大屠杀等等，过程中都是普通百姓被中共的宣传洗脑后，恨由胆底直生，于是邻居、师生、家人、父母、兄弟、好朋友、同事等等都互斗互杀，浑浑噩噩斗了70多年，总共杀害了8000多万中国同胞，超过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中共靠谎言起家，并且靠谎言来维持政权。中共当年大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结果是所谓的引蛇出洞，紧接着就是囚禁和杀害那些敢说真话的人。还有中共大搞浮夸风，扬言所谓的亩产万斤，结果导致3年人为灾害，饿死至少3000多万人。再有中共宣称的所谓六四没有死一个人，而事实上呢，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六四被屠杀学生的母亲直到离世也没有得到一句中共真实的回复。而中共最大的世纪谎言莫过于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伪案。那年大年除夕，天安门广场燃起了所谓自焚之火，中共栽赃说自焚者是法轮功学员，但央视焦点访谈播出的录像却漏洞百出。同年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就此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并发表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自焚事件是中共政府一手导演的，在场的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词。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的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众所周知，法轮功在世界红传30年了。1992年从长春传出，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修炼者以真善忍为原则，祛病健身，道德升华。因此法轮功深受人们的喜爱，仅仅靠着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截至1999年，法轮功修炼者已经有上亿人。1998年，以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详细调查和研究， 得出一个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已经获得各国政府褒奖、支持议案和信函4000多项，主要著作《转法轮》已被翻译成40种语言文字。为什么法轮功会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而唯独遭到中共的仇恨呢？因为法轮功的理念是真善忍，是人类的普世价值，正好和邪灵附体的中共的信念假恶斗是背道而驰的。现在再来看四川省小学5年级奥数班那道逻辑推理题，无疑法轮功学员就是永远说真话的骑士。从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这20多年来，法轮功学员顶着迫害的压力，冒着生命的危险，一如既往地说真话，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的真相，中共的真相，希望更多的人能从中共的谎言毒害中解脱出来，避免被中共拖入地狱。法轮功学员就是希望人们能够踏上通往天堂的光明大道。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奥数题的启示：如何真正避免走向地狱之路》。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10000多名法轮功学员依法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他们提出3点诉求。第一，释放在天津被非法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第二，允许有一个不受干扰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的有关书籍。这3点诉求合情合理合法。从清晨到夜晚10多个小时，这10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公室所在地和平请愿。他们没有暴力，没有口号，没有堵塞交通，没有喧哗，善意平静。在当时的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当晚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上万名法轮功学员们立即散去，离开时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下的烟头都被学员捡走了。425万人上访就这样和平落幕。可是不到3个月，江泽民以425事件为借口发起了迫害法轮功的运动，把法轮功学员依法上访诬陷为闹事，围攻中南海。我们谁也没有看到过法轮功学员去暴力抗争，他们总是遵循着法轮功真善忍的法理，平和理性地讲述着真相，这一讲就是20多年。有人说法轮功的事情和我们无关，可现实却是共产党让没学法轮功的人也都要表态，学习听看读，重复着他抹黑法轮功的谎言，甚至不放过大中小学的学生，中国人无人能幸免。您有没有想过，共产党为什么那么仇恨和害怕法轮功信仰的真善忍呢？因为共产党的本性是与真善忍完全对立的假恶斗。 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慧芬同丈夫和亲友们的关系都很紧张，加上身体的病痛，一度到了想寻短见的地步。但一位大姐的建议，从此让她峰回路转。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我变了，大家也都变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河北农村的故事。慧芬因为脾气暴躁，和亲友们关系紧张，特别是和丈夫几乎是水火不容，平日里说打就打，矛盾激化到了想寻短见的地步。但是她因为听从了大姐的一个建议，从此峰回路转。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我这个人脾气很暴躁，在家里和丈夫总是针锋相对，从来不服软，一句话也不能让他。他只要一动手打我，身边有什么东西，我拿起来就打，我才不管后果呢，自己出了气就行。有一次，我甚至抄起带刺的金耙跟他打。我这种坏脾气也得罪了我的发小和妯娌。我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很亲密的小伙伴，年轻时一起上班的时候结了很深的怨，很多年来我们之间从来不说话。对于妯娌，因为看不惯平日里他那点爱占小便宜的毛病，多数的时候我就使着性子不让他占便宜，所以和妯娌也经常是因为生活中的琐事闹别扭。公公去世发丧的那天，我做了件错事，得罪了丈夫。从那天起，丈夫更是天天跟我打架，大吵小闹从不间断，加上我身体的病痛，几乎没一天好日子过。这天也就是1997年的5月2日，丈夫又跟我打得厉害。这次我在心里下决心，我今天要离开这个家，也不想活着回来了。正赶上那天是我老父亲的生日，我想回家看看我的亲人之后，我就不活了。到家后，我跟姐妹们把这事儿一说，我大姐劝我，不管你以前做的对与错，你把心放下，跟姐学法轮大法，学真善忍吧。姐学了一年，心脏病和几种病都好了，保证对你有百利而无一害。我接受了姐姐们的劝说，开始和姐妹几个一起学练法轮功的五套功法。这一天成为我终身难忘的日子，因为我全身的病很快全好了。在40岁的时候，我就得了心脏病，长期睡不着觉，又得了美尼尔氏症，头晕起来，几天不能吃也不能喝，还呕吐。妇科病让我的肚子疼也很严重，天天得吃药，痛苦不堪。有一次还被卖假药的给骗了，花了很多钱。我不仅变健康了，还非常的庆幸当初没有一意孤行寻短见，因为学大法我知道了，原来自杀是有罪的，幸亏自己没有做出这样的傻事。然而庆幸之余，我依然得面对与丈夫的矛盾。法轮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练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否则 你算什么练功人？有人说，这个人很难做到，我脾气不好。脾气不好就改嘛，练功人必须得忍。我觉得这段话就像对我讲的，于是我常常告诉自己，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和丈夫计较了，要按真善忍要求自己。有一次我和丈夫又发生了矛盾，突然他揪住我的头发，一使劲儿，扯了一大撮下来，然后随手扔在了地上的盆里。当时我感到真是钻心的疼啊，但那时我忍住了，没有对丈夫动手，因为我立即想到了自己是个练功人。同时法轮功师傅说，修炼人要在矛盾中向内找。我也意识到还是我自己没做好，才惹丈夫生气了，所以那时我的心里很快就恢复了平静。就这样修炼两年间，我和丈夫的关系变得融洽了，小家庭变得幸福了。可是中共却在1999年7月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我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关押，家里还被以各种名目强行索要了10000多元钱，导致我儿媳很不高兴，对我产生了怨恨，从此不搭理我。我给儿媳带孩子，我教小孙女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乖巧的孙女学会了。但是儿媳只要一听到孩子念，就狠命地打孩子，掐孩子。2012年儿媳的弟弟要买房子，钱不够，所有的亲戚都借过了，还差50000元钱。儿媳愁得在家里直嚷嚷，她让我儿子试探我能不能借给她。儿子来问我时，我非常痛快地答应了。我把没到期的存折里的钱都取出来给了儿媳，损失了2000多元的利息。儿媳又高兴又感动，连连说，妈，你真好，真伟大，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虽然这笔钱直到现在还没还，我不但没有计较，近些年我们分了几套拆迁房，我做了装修，出租的租金儿子和儿媳拿走了，我也没要，牛场也让给他们，他们很高兴。平时买东西都是我花钱，我也不去计较。渐渐的，儿媳明白了，她明白了我们修炼人并不看重利益，对钱财看得很淡。儿媳也变了，过年过节的给我钱，还买东西。孙女对我说，奶奶，我妈说特别喜欢你，从心里喜欢你。作为修炼人，我把钱财看淡之后，我和妯娌也不再闹别扭了，不再为生活中的琐事生气。妯娌常和亲友们说，我嫂子学大法后变得特别好了，特别善良了。我在村子里的时候，村民们看到我也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你妈说你变得忒好了，忒善良了。因为我经常给婆婆做可口的饭菜，婆婆穿的衣服总是干干净净的，因为婆婆爱干净，我还经常给她洗澡。我用心伺候着婆婆，因为大法要求我们修炼人要先她后我，我处处为婆婆着想，婆婆非常高兴，不停地夸我。她有3个女儿，女儿回娘家照顾她，她都说没有小霞妈好。婆婆高兴地到处去跟村子里的人说。小霞是我女儿的名字，有一次我女儿小霞碰到我那位结怨多年的发小，我的发小对女儿说，你妈和我好着呢，因为我之前已经主动找过这位发小。我跟她交心地说，现在我学大法了，我师父要我们对谁都好，对你也得好。发小明白了之后很感动。我的女儿小霞非常支持我修炼大法。我因为修炼法轮功被迫害，我被非法关押的时候，家里人要把大法书毁掉，我女儿说，妈说过这书非常珍贵，买都买不到。女儿不惧压力，把书珍藏起来，等我回到家，她把书还给我，让我非常感动。在这之后，我女儿福报连连。以前她和公婆住在一起， 五口人住在60平米的房子，真的很困难。从那以后，他廉价地买了一套100多平米的大房子，后来我们拆迁房也送他一套，所以他很快就有了两套100多平米的大房子。我的女婿本来失业十年了，原单位要招回三个人，从20个人中才找三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他，他的工资也翻倍了，女儿自己的小店生意也很好，有很多的回头客。有一天晚上，带孙子头疼，很难受，我女儿马上说，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全家都念，带孙子的头痛就好了，孩子自己也感到很神奇，以后每次出现不舒服，他都念着九字真言。听众朋友，故事的主人公在遇到了无比珍贵的修炼机缘后，从此他完全变了一个人。不仅如此，他身边的人也都变了。这样看来，修好自己才是改变环境的关键呢。所以才说，能有修炼的机缘是无比珍贵的。你说是不是呢？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下面的神传文化栏目，请听《素未而行，诚实尽责》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我是主持人心语。君子应以忠厚诚实待人，不要暗藏心机，无论自己的职位高低和环境优劣，都应当正直无私，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本分。宋朝名臣傅瑶瑜就是这样一位好人好官。我们神传文化中推崇的素位而行，安分守己的做人理念，正是他一生的写照。傅瑶瑜，字清之，宋朝济源人，自小刻苦聪慧，不到20岁便中进士，官至中书侍郎。他为人忠厚正直，同人交往没有城府，别人都不忍心欺负他，为官十分尽职尽责，坚持说真话，其德行操守一直受后人传颂。嘉佑末年，傅瑶瑜升任为监察御史。有一次，在皇城巡逻的士兵吴清诬告一妇人杀了人，审讯后发现根本没有事实依据，官吏叫吴清前来解释清楚，但主管内事的官员不让他来。傅瑶瑜对皇上说，陛下怜惜吴清，但恐怕从此以后不能再听到外面的事情了。我认为不如把这件事交给外面处理，公开这件事的是非曲直，并进行奖赏和惩罚，这样以后上报的事情都真实了，这就是增广视听的方法。如果放纵而不过问这事， 进谗言的人就会肆意横行，百姓就不知如何是好。想求得治理好国家，行吗？当时有内侍官员和一些宠臣参与违法之事，傅瑶瑜认为这是皇上宠幸的过失，应当防微杜渐，所以都对这些人进行了弹劾。当时国家缺乏财物，傅瑶瑜上书劝皇上应当节俭，削减费用，为天下人做出榜样，不耽误农时，不损害商人，这样国家自然会富裕。英宗即位后，傅瑶瑜升任为起居舍人，英宗同皇太后同时处理政事，后来英宗生病，由皇太后一人处理。英宗的病痊愈了，可皇太后听信身边奸邪小人的谗言，迟迟不将政事还给英宗。傅瑶瑜为此多次上书，请求皇太后以天下和公心为重，还政给英宗，并驱逐那些进谗言的小人。皇太后最后听了他的，还政英宗，并且驱逐了进谗言的人手中。傅瑶瑜后来升为右司谏，同知谏院，皇上非常礼遇他。他每次从东厢房走来，英宗都会向东亲身接待他。做完事告退时，英宗大多目送他走远。他经常有善言进谏，经常纠正政事方面的过失。他在皇上面前议论事情，没有回避和隐晦。下朝后同别人谈话，也从来不骄傲自负或特殊。一次议论政事时，英宗问傅瑶瑜为什么不谈谈蔡襄这个人。傅瑶瑜回答说，如果蔡襄有罪，陛下为什么不自己用刑法处置他，怎么还用我来说？英宗说，我想要台谏官说话，作为公义来废黜他。傅瑶瑜说，如果从公义来说，我只看到蔡襄办理山陵的事情有功劳，没有看到他的罪过。我身为谏官，让我依皇上的旨意来谈论这件事，我不敢。皇上命令傅瑶瑜和赵瞻出使契丹，回来后吕慧、吕大房、范纯仁等大臣都因进谏规劝皇上而被罢免。皇上想任傅瑶瑜为侍御史之杂事，傅瑶瑜上书要求罢免离去。英宗当面挽留他，傅瑶瑜说，吕慧等人已经被驱逐，我从道义上不该留下，又第二次请求辞去。英宗很惊愕，说，这样的话就真的不能挽留了。就这样，傅瑶瑜被贬为河州知州，从谏官一下子被降为知州，大家都认为不合适，心想傅瑶瑜肯定不会听从。结果傅瑶瑜一切照办，说，君子素其位而行，谏官有进言的职责，作为知州知道遵守法令罢了。到了后来，知州通判乘机问他，你因为直言被贬斥到这里，为什么不提当御史时的事情？傅瑶瑜说，那时是为了自己的职责，怎么能够不说话呢？现在作为太守，应当宣扬朝廷的美德，如果喋喋不休地去追说昔日政事的缺漏，这和诽谤有什么不同？神宗即位后，傅瑶瑜被召回京城，宰相王安石和他原先就十分要好。王安石这时正要推行新法，但朝中反对的人太多，所以他想让傅瑶瑜支持他，借傅瑶瑜的声望来平息纷争，并说，如果傅瑶瑜支持他， 他将受傅瑶瑜更高的官职。傅瑶瑜对他说，新法世人认为不合适，果然是这样的话，就应当赶紧讨论这件事。我平生不喜欢欺瞒，所以敢于以实相告。王安石为此而怨恨他，授他很小的官职，不久又让他出任河北转运使，而后的两年内被在各地辗转改任了六次。但无论任他为什么官职，他都依旧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本分。在任徐州知州时，这里前任知州曾占用公家的钱，傅瑶瑜来到这里后替他偿还那些钱，还没有还完又被调到别的地方去了。后来的知州给傅瑶瑜写信让他还钱，过了一段时间才查明实际不是傅瑶瑜占用的，可傅瑶瑜一直都没有申辩。在管理黎阳县仓草场时，州里的官吏经过县里，傅瑶瑜总是跟大家一起出来，礼节丝毫不含糊。知州不忍心，被他派了其他官吏出来接待，傅瑶瑜却不答应，说任官怎么能荒废他的职责。不管寒冬还是酷暑，傅瑶瑜一定每天到仓库办理事务，在这里待了十年时间都是这样。哲宗即位后召回傅瑶瑜，认为御史忠诚，他上奏说，人才有能干的有不能干的，如果让我补缺拾遗辅助皇上，指明校正过失来安定政务，举荐正直的人，废弃枉法的人来端正大臣，我虽然没有才能，但怎会不尽力而为呢？如果让我窥探别人的隐私，挑剔别人的小毛病，这就不是我所能做的，它不是我的志愿。御史张顺民因为论事而被罢免，皇上下令让傅瑶瑜再推荐一名御史，傅瑶瑜将诏书退还，请求留下张顺民，皇上不听从，要任傅瑶瑜为吏部侍郎，傅瑶瑜不答应，结果被贬为陈州知州，不久又官复原职。元佑六年，傅瑶瑜去世，官至中书侍郎。哲宗和太皇太后驾临哭悼，太皇太后对辅佐的大臣说，傅侍郎清廉正直的气节始终如一，真是金玉君子啊，我刚想任其为宰相，他却突然去世了，赠银青光禄大夫，谥号献简。傅瑶瑜的德性和操守被很多人所称颂，司马光就曾对邵雍说，清廉、正直、勇敢三种德行是人难以兼备的，我对于傅瑶瑜非常钦佩。邵雍说，傅瑶瑜清廉而不炫耀，正直而不激进，敢言却温和，这真是难得啊。傅瑶瑜被从谏官贬为知州时，他说的君子素其位而行是什么意思呢？这其实是中庸里的一句话，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意思是平素富贵，那就依富贵的地位行事，平素贫贱，那就依贫贱的地位行事，平素居处夷狄之境，那就依夷狄的处境行事，平素处于患难境地的，就依患难的境地行事。君子无论到了什么境地，都可以怡然自乐，自己居于上位，不会欺凌居于下位者，自己居于下位，不会高攀居于上位者，端正自己而不苛求于别人， 就没有怨恨了，上不埋怨天，下不责怪人，所以君子居处平安的地位以顺天命，而小人却铤而走险，以追求非分的东西。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女声独唱《藏字时》。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